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就是我们在最近已经开始了我家门训七步走的最后一步，第七步使命人生，我们一起来聊这最后的一个 C 开头的字，叫做 commission， 就是大使命。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不是与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息息相关呢？是不是说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呢？这可是每一个小朋友都需要去问自己的，因为它和我们的人生的梦想啊，你要做一个科学家，一个老师，一个作家，或者是一个工程师，这些梦想和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完成的大计划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说你的小小的梦想成为一个对世界对这个国家有用的人，它就是完成耶稣基督给你的大使命呢？还是说原来是透过我们在地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梦想的实践，最终可以让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认识神？所以说啊，从总体的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明白，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使命，那就是认识神，并且使人认识神。此生除了大使命之外，我们每个人都会透过我们具体的目标来完成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具体的托付，透过我们的荣耀神的这个生命可以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小朋友们，只要我们在大小事情的决定上面去不断地活出这种使命感和完成使命的忠心和坚持来，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达成我们生命一个意想不到的蓝图的实现，因为这是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愿意去观看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吗？哇哦，成为那圣经当中记载的许许多多少年的英雄，能够借着我们美好的年幼的生命去荣耀他吗？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诗篇七十一篇、列王记上的第六章、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以及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要第二次的来学习罗马书，认识福音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推动和爆破力，使我们在福音的大能下面继续的成长。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透过凌晨小故事去看一看，在我们完成人生使命的过程当中，不同的态度会带出什么不一样的生命状态来呢？为什么认识神是我们去认识我们人生使命的根基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 上次我们说到，当小凯看着自己种子袋里的种子，各种疑虑，各种考虑，让他一直没有办法把种子种下去。他每一天看一看种子袋里的种子，感觉好像不如原来那么闪闪发光了，仿佛一点一点地暗淡下去了。哦，不行，看样子我真的得要把种子种下，总有一天我会让大家看到我并没有欺骗他们。可是每一次当收到他人的质疑和他心里那一个疑虑的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他就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哎，没关系，明天再说，你看这个村子里的人太忙了，他们又嘲笑我也不信，而且万一我种的这片土地它真的长不出来，那我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算了，等等看，等到合适的时机再说。于是他所到的每一个村庄里，虽然他都有无数次的机会可以种下他的种子，可是每一次他都犹豫了。发着光的种子始终藏在他的袋子里，而的确正如他的观察和他的感受是一样的，这粒种子的光越来越暗淡了。他每天告诉自己明天我会种下，可是他的那个明天从来没有到来过。不过让他觉得安慰的就是，像他这样的孩子还挺多的，好一批的少年人也选择小凯这样的方式把种子藏起来，然后呢，只等到自己足够有自信了才愿意下土。可是没想到他们始终找不到一个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相反的，和小鹿一样的那一群少年却纷纷的都见证了那闪光的种子发芽生长的过程，虽然非常的漫长，但由于这发光的种子总是能够吸引所有的村民前来观察，他们十分好奇地陪伴着小鹿还有所有种下种子的孩子们，持续不断地观看着这粒奇特的种子是如何破土，如何生长的。而这个过程，小鹿所做的就是忠心地去浇水、呵护、除草、施肥，保护着幼苗的成长不被任何的外环境威胁或者是破坏。起初的确是不容易，很多人都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想看看他是怎么失败的。哼，我就不相信了，什么一粒小小的种子生长成一个小小的植物能带给我们什么大大的好处。他们各种各样的质疑和挑衅却并没有带给小鹿任何的影响，越来越多村中的孩子和大人都愿意相信小鹿接下他所送的这个奇妙的种子，把它根植在家门口、校园门口，只要是能够种植的、能够被滋润到的地方，他们都将一粒一粒小小的种子种下了。并且大家都效法小鹿的做法，每天忠忠心心地去看护，喜喜乐乐地去期待，一点儿都没有操心究竟这种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的确，成长的过程太漫长了，有些人走到一半就走不下去了，可坚持的人却始终在等候的过程当中越发地看到时间所带来的差距。亲爱的小朋友，你种过花、种过草、种过树吗？只要当我们认真地去做我们该做的，你就会发现这小花、小草、小树的生长完全不由我们控制，只要我们忠心，那它们的生长就在上帝的手中。而这也仿佛我们人生的使命一样，我们并不知道明天我们将如何，也不知道上帝希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可是呢， 在他的道路当中，我们已经早早的知道了，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追求的。只要我们忠心的去每天认识他，查考他的话语，让他来主宰我们的生命，哎，你就发现无论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像那发光的种子一样吸引人来观察我们，来归向耶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见证，也是我们人生的使命啊。有一些小朋友会发现，哦，我怎么听说某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早早的就夭折了，或者是生重病了，他们怎么可以用他们短暂的非常软弱的生命去荣耀他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今天当尽的本分和义务。也就是说，未来不管你做什么，你如果把你的目标设定为我这一生都要为荣耀神而去活，而去做，而去说，而去思，而去想，你就会发现在每一件大事小事上面，你都在活出上帝给你的使命来。而只有这样，你就会慢慢和那些不愿意相信，不愿意顺服的孩子们拉开生命的距离。在明天的凌晨小故事，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到底小鹿和小凯他们生命的差距，他们的种子的差距有什么样的巨大的天壤之别呢？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正确的选择，让我们的人生使命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朝对努力的方向去忠心不断的前行。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是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一周的话题，就是如何从小教导我们的儿女和我们一起全家人来学习侍奉。那前面几天呢，真儿分别针对到底什么是侍奉，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透过我们自己做父母亲的榜样，让儿女从小看到侍奉就是我们的生命向神献上的敬拜，就是我们爱神爱人的一个实际的表现。同时呢，也是我们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完美结合的一个标志。当然，若我们对侍奉有偏差或者是不完全的理解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孩子从小把自己的人生划分成好多不同的区域，这样不利于他们整全的生命成长。因此，从小教导儿女关于圣经的真理，关于侍奉的真意，关于我们人生如何去透过所行所思所想所言所做的一切去敬拜神荣耀他，这才是我们教养的最高阶的目标。今天呢，真儿也要针对我们不同年龄层的孩子，该如何透过父母亲的陪伴和教育，将自己的生命成长、学习、家庭生活还有教会生活结合起来，慢慢的开始与父母亲一起参与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的侍奉中。我们除了可以从小就带着他们学习在祷告当中操练侍奉，为宣教士、牧者、敬拜团队、教会的同工、邻居，甚至整个国度的事工来祷告，让孩子们不要养成井底之蛙的一种生命态度和视角，从小就知道明白自己作为小小的一块拼图，在上帝伟大的国度和他的事工当中的重要的角色和位置。真儿记得自己小的时候，常常看到家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访客，有宣教士，有不同的地域来的传道人， 有神学生，有教会的领袖，但更多更多的是正在经历各种各样挑战、困难、患难来求助的弟兄姐妹们。正儿作为自己那一代人当中最小的孩子，常常就是被放在一个小木箱子里，或是一个大纸盒子里，自己一个人在旁边玩耍，听着父母亲、祖父母亲他们与这一些来访者的交谈、分享，彼此带导、彼此激励，透过各种各样神的话语去服侍、鼓励、安慰，甚至有时候是责备。因此珍儿从小就知道，我的家并不是只属于我自己或者我们自己家，我们的家更是属于神的，要服侍一个更大的家，那就是神的教会，因为这样的服侍是理所当然的。从小父亲耳提面命地提醒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任何一件事情比服侍神更加的宝贵、更加的值得我们追求、更加的有价值、更加的有意义了。虽然这样的分享并不是要我们看低其他的工作、其他的职分，那是要我们做孩子的从小就切慕和羡慕圣工，让我们明白侍奉神是每一个人最高的呼召。正儿到现在也无法去解释这样的一种从小的耳濡目染到底有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后来对侍奉和对我们人生方向的选择。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珍儿心里面从来没有觉得侍奉是卑贱的，侍奉是缺乏的，侍奉是没有出路时候的出路，侍奉是苦不堪言的。所有这些关于侍奉负面的认知，从来没有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影响过我，反而是透过父母亲全然摆上的生命，让我意识到神的信实、神的慈悲、神的怜悯，根本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而遭到拦阻。所有侍奉的过程虽苦却甜，那说不出来的满足和喜乐，让父母亲的生命看似缺乏，却是一无所缺，看似无有，却是样样都有。更重要的是，神他也尊重那凡是尊重他的人。因此就在珍儿成长的整个过程里，甚至到父母亲晚年，到父亲在睡梦当中被主接回天家，我看到的就是神全然的信实和他对他的忠心的仆人的一个极大的尊荣。他成就了父母亲一生所有的迫切的祷告，并且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此越侍奉越甘甜，侍奉主必不落空，已经成了一个深植在我们生命认知当中的最最真实的经历和无可推诿的见证。于是呢，等到珍儿自己做母亲养育我的三个儿女时，我也非常的注重在家庭当中让他们看到侍奉最美好的真实状态。不单单是开放家庭，让他们从小接触各地的牧者、宣教士、敬拜主、侍奉主的各式各样的人群，也让他们浸淫在一个多元文化的教会生活当中，使他们从小建立国度的观念，从他们咕咕坠地、呀呀学语时，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让他们完全融入在以教会为背景的一个生活环境里。他们喜爱参与教会的生活，他们不单单被我们爱着，也被全教会所有的长辈、认识他们的弟兄姐妹们爱着。因此他们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关爱围绕，也使他们活在爱中，就愿意付出爱、付出行动去关怀身周围的人。 我们也从小阅读各种各样人物的传记，弟兄姐妹的见证，以及宣教士的足迹，正儿把有史以来记载过的所有出名的宣教士，甚至是在初期教会就已经为主殉道的各样的一些历史记载，分享在他们的日常学习生活当中。正儿和先生特别的期待我们的三个儿女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都被主使用，因此我们也把他们带在身边，参与各种各样的宣教和侍奉。在他们成长的记忆中，无论我们到哪里，若星期天我们不在自己的教会，我们一定是去当地的教会，或者在我们所到之处自己敬拜神。因此当我们原来所在的教会由于火灾而失去了那精美绝伦的地标性的历史教堂建筑物时，我的孩子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其中的人。看到他的分享，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心中十分的安慰，而我也用他的这句话安慰了许许多多正在伤痛当中的弟兄姐妹。是的，教会从来都不是教堂，而是我们这一群被主用他的大爱和宝血从罪恶当中挽回出来，要分别为圣归给他的人。正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要在世界各地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处带出福音的大能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也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侍奉。这些是需要我们从小深植在孩子心中的，鼓励他们看重人胜于事工，看重关系胜于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将他们的侍奉看成是事工导向的一种追求，而是为了能够成为人生命和灵魂祝福的一个生命的表彰。昨天深夜我收到了大儿子的一个短信，原来他需要透过我的信用卡来叫 Uber， 也就是出租车，去帮助自己的一位同学，因为他骑滑板摔到了头部，所以我的孩子就立刻鼓励他要去医院做一个脑部的检查，以免有脑震荡。我当然二话不说是非常同意，也告诉他我们会迫切地为这个孩子来祷告。于是到了我深夜两点多，我再一次去短信孩子的时候，他仍然在医院等候，我知道他还没有晚餐。作为母亲，我非常的心疼，但同时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在他人急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会伸出双手，这是一个信徒应当做的，而这也是我们对神的一种侍奉。类似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可当真儿回想我们从小如何教导他们时时刻刻都敏感于圣灵的带领，看这是不是神要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随时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身体献上。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可以透过父母亲对待他人、对待神、对待教会、对待社区，甚至是对待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很多很多的细节和态度，去观察我们究竟是不是在这个地上为天国做出表率，我们是否将天国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只有当他们看到侍奉不仅仅是发生在教会的，而是我们日常行走过程当中的一种生命态度，他们就会在所到之处带着基督的馨香之气。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每一次把所有这些事情拉回到神的原则和圣经的真理当中去检验，到底 做什么事是合神心意的，如何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些都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理所当然的生命流露。去年我们刚刚搬家，新加入了当地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巨型的教会，而还没有加入两三个礼拜，青少年的牧者就由于要继续求学，就会离开这间教会。那我的女儿呢，就觉得这牧者离开，一定要有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纪念品才行。可是教会当中并没有通知他们孩子可以做什么，要做什么。于是他回来跟我说的时候，他就说，妈妈，我很想为这两位牧者做一些礼物，使他们可以感觉到被爱、被尊重、被纪念。可是我刚刚到这个教会，我能做什么呢？当时珍儿说，你当然可以啊，你可以出来做一个统筹者，让大家都纷纷写一些纪念的话语，找一些珍贵的照片，你就用你自己的恩赐，你会做手工，可以做漂亮的纪念册，让你们的牧者离开时心里的爱是满满的。于是我的女儿就立刻找着去做了。虽然接下来的工作很繁复，她也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一点点地制作这本纪念册，但当他们的牧者欢送会上，我的女儿把这两本手册分别送给两位牧者的时候，他们当场就落泪了。没想到一个刚刚搬家才加入教会的15岁的孩子就能够统筹这么大一件事情，让一个拥有几百人的青少年的事工能够大家同心合意的完成这个宝贵的任务和侍奉。正儿和鲁家牧师也为孩子感到深深的骄傲，同时我们也看到，其实侍奉就是愿做之心。当孩子们有愿意去侍奉他人的心，作为父母就一定要毫无保留地去鼓励他们，去支持他们，让他们在最大程度上面可以完成圣灵在他们心里面所做出来的带领和感动。当然这意味着我们要付上时间、金钱、代价，还有许许多多后续我们需要去协助他们完成的。然而当这件事情完成之后，使孩子们在教会立刻赢得了极大的信任，他们无论是参与侍奉，还是在教会当中做青少年的领袖等等，这一些接下来的改变和成长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若我们的孩子不愿意参与教会侍奉，或者甚至不愿意参与团契，他们觉得不好玩、没意思、没朋友，那种心态本来就是我想让教会来服侍我，我想要从教会当中得着什么。而面对教会的态度，我们应当从小教导孩子，我可以为教会做什么，我能够在这个教会当中看到我自己的责任吗？这是每一个学习侍奉的人都要有的正确的态度，不是我为神做什么，乃是神先给了我。求主帮助我们，从父母做起，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看到一个正确的侍奉的态度。
恩就忍耐，有恩赐是你对我不变的爱，包容相信盼望，是你教导我们彼此的爱。主的爱是满有丰盛恩典怜悯，只要你愿意敞开心灵受爱。